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，那我们请接着看宝积经讲记贯科的第二页。我们现在的进度是在第三项啊，丙三做教化的事业。在贯科第二页丙三做教化事业里面，主要有两个重点，第一个是定一的毕竟之要。那毕竟之要，毕竟就是就近的意思，那智要就是以智慧来救度众生的烦恼，或者解决众生的烦恼，所以称为智要。毕竟之要智主要有两个内容，就是己一跟己二。诸对自省，这个我们之前已经上了，那里面呢主要是先对治初众的烦恼，所以用三类十法来说明。三类就是从不净观啊、慈心观、因缘观来说明对治众生的贪嗔痴。那第二类是以空无相无愿这三观。那第三类应该说刚刚是第二类，第三类是有四个证的，就常对治众生的常乐我净，就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还有涅槃的极尽的究竟的，来对治众生所认为的常乐我净，这是对治行。那其二是七菩提行，七菩提行主要讲的就是37道品的内容。那37住菩提分法，它如果用我们之前有看的，就是它可以分为十项来说，那也可以像这边经文就是分为七大类。那这个很好记，就是那个无常经里面的记诵，3425理圆明嘛，7-8人开四谛门，3-4就是从什么思念处思正情，4如意主，25就五根五力，7不离分8圣道分，所以它总共分为七类，这边就称为七菩提行。这两个是主要是毕竟之要智的内容。那第二个主题就是出世之要智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己一跟己二的哈。己一是什么？标法性空以观心。那己二是观心无性以显性。那简单的说，就是要引导众生去体证所谓的一切法空的道理，那就入无为的圣性啊。这边的圣性就是诸法的实性，圣者的特质嘛。那所以在出世之要智，刚刚就是单单看这个标题，我们就知道，他讲的是要观一切法空啊。就前面呢共声闻的嘛，37道品实际上某些程度也是声闻也有。那或者是诸对自省，像慈心啊、不净观等等，都是共声闻。这是第二个第二类第二的出世之要智，这一个很显然是要观，不是只有观众生空，还要观一切法空的道理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荧幕这边，那一样可以看讲义，这个是在导师我们看过内容，宝积经讲记的152到154，如果你要对应讲义，就是讲义的139页开始，导师在解释，就是说在做教化事业，方便化导众生，分为这个毕竟之要跟出世之要。那刚我们有提过了，就是能对治众生的生死病苦，主要是用智慧，所以称为智药。那可以根治众生生死究竟来说了，所以称为毕竟智药。那毕竟智药就是这些智药呢，有些呢是远方便，有一些是近方便，就是导师的区分啊。那当然不是绝对的，那有些是助成，有些是主要的。切近而主要的智药叫出世智药。那我们刚有提到出世智药，事实上讲的就是你要直接观一切法空啊，就是已经超越从辅助初众的贪嗔痴烦恼，可能就进一步要去直接体会或者直接观一切法空的道理。那毕竟之要又分为对治行跟菩提行，那我们刚刚有提到，那这些内容是在讲义的140页开始，140页。 那菩提行是净方便，是引发证悟的法门，就是三十七道品。对治行是远方便，在初学时要先调治烦恼，安定自心，才能进一步的趋向出世解脱。所以这个是属于远方便，就是对导师的139页 这段文，主要是感觉上好像不是那么清楚，可是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就会更清楚。所以这边是140页到141嘛，就是毕竟制要。那出世制要呢，是让课本是168到170。那如果对应讲义就是在159页开始。159, 应该是。好，这边讲出世之要，先讲什么是世间法。世间法是主要是我执啊，就是我见这种萨迦耶见根深蒂固的自信见。如果我们可以通达空无我性，这种无自性，就超越世间，就称为出世。那说到出世的毕竟之要，就是究竟解脱的不二法门，就是怎样体会这个无我或者这种毕竟空的道理。那接着在160页又提到依中观家跟唯识家的修学次第，他先讲如果唯识中的现观次第就修学，怎么去观诸法实相呢？他是先观索取空，索取就是从能观的心跟索取的境来说嘛，所以它是先以心浅外境，外境是非识。那进一步来说，既然能所观的对象不是实在，那能观这个心的作用应该也不是实在，所以次观能取空，就是心观这个心也空，然后入现证，现证就是体证这个诸法实相。那如果以中观的现观次第呢，是先放观一切法空，直接观一切法空了，并不是像早期佛教观五蕴啊，观六处六界等等的无常苦无我等等，它是直接放观广泛的观察一切法，遍观一切法空得到。那接着呢再观这个人观的心也空，最后一样是趋入现证。那大致上可以这么说啦，唯识中是以唯识无尽的圣解为方便，就是从心来浅进，唯识嘛就有识的作用，没有实在的外境。那中观呢是以缘生众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嘛，所以缘生无自性空，由缘生而成的种种人法等等都是空的。那这部经是更顺于中观的修法，所以可以知道就是在讲出世之要，虽然主要是说这段文就是说这些资料有些是远方便，有些是近方便，有些是主要，有些是次要。那切记跟主要的出世资料，它讲的实际上就是观一切法空，从中观的这种修学次第来说，先观一切法空，那接着把这个观的心，甚至你观心去除之后有一个空相现前，那你要再超越这个空相，这我们之前有 提过了。所以在毕竟制药里面本身呢，这是出世制药嘛，毕竟制药本身有分近方便跟远方便。好，这个是稍微解释再补充一下，补充说明一下这个讲义139页这边。那我们请看呢，那我们接着再看一下这个好了。我们刚刚讲到这个37道品有可以分为七类，那老师在成佛之道有分为十类的，我们这边是分七个嘛。那这在我们上次有提也有看过，比方性情练定慧，还有寻思寻思正思维戒喜舍清安清安如果还有印象，在我们讲义的自论是把它翻成那个的舍除啦，这个在讲义的149的注脚411括弧一，它是翻成除啦，所以就后观法师的 智论讲义他认为是应该是翻清安是比较好理解的，翻除哦，刚好如果你对应这个注脚释义一哦，讲义的149页注脚释义一的括弧一哦，大智度论里面一样分为十法，那十法其中有一个是除，除就是清安的意思，就是清安的。好，那我们从一样从37道品来了。那在这之前，我们先翻到前面的哦，看一下这个经文。这个经文跟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内容会有一些相关性哦。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，在讲义的140哦，先说诸对治行哦。那我一样再念一下了。为不净观至于贪淫，以慈心观至于嗔恚，以因缘观至于愚痴，以行空观至诸妄见，以无相观至诸意想分别缘念，以无愿观至于一切出三界愿，以是非道至一切道，以诸有为皆悉无常，至无常中即常颠倒，以有为苦至诸苦中即乐颠倒，以无我至无我中即我颠倒，以涅槃极尽至不尽中即尽颠倒。那在这个涅槃极尽中的对治这种不尽哦，就是不尽中即尽认为有清净这种颠倒，它有两个层次的哈。第一个层次就是比较粗的，可能对色身哦，对色法，对我们的身体啊，对外在的人。或是美貌等等产生贪着，产生这种境想的时候，这是比较粗的。可是真正的更深层的，就是我们认为有一个常住不变的一个神我，这个在我们后面会看到，这个就是跟那个不净观稍微区别，就是讲147这里他有把分两个层次的，对治对治这种净颠倒有分两个层次，第一个是比较粗浅的，第二个是我们内心根深蒂固的，那这个会跟我们后面的37道品有些是有关的哦。好，那稍微要知道一下。好，我们接着看148，讲义148一样，我们先念一下这段经文。那请诸位把那个关键字啊，像四念处、四正勤这个、在练的过程里面自己要稍微画标记啊，记起来，这样就比较容易知道这段经文到底讲了哪些重点，因为它是跟着这七类来讲的。讲义的148、经文、以四念处、自诸一以身受心法，行者观身，顺身观相，不堕我见；顺受相观，不堕我见；顺心相观，不堕我见；顺法相观，不堕我见。四四念处能厌一切身受心法，开涅槃门。以四正勤能断已生诸不善法，即不起未生诸不善法。未生善法，悉能令生；已生善法，能令增长。取要言之，能断一切诸不善法，成就一切诸善之法。这是四正勤。以事如意足，自身心重，坏一身相，令得如意自在神通。以五根自无性懈怠，思念乱心，无慧众生。以五力自诸烦恼力，以七觉分自诸法中疑毁错谬。以八正道自堕邪道一切众生，都有找到嘛？就这里面有七类的法。好，那我们请翻到149页。那我们上礼拜就是先讲到四念处了，在149页这边讲到四念处，在早期佛教是称为一圣道，是可以解脱烦恼，就是可以修这样修这个法就可以解脱痛苦，解脱烦恼而得涅槃。那在注脚409事实上，观佛三导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有提到， 实际上在杂含经里面或者其他的阿含经里面，四念处虽然是已圣道，可是不单单只是四念处的，像这边所讲的六念也是的。好，所以四念处呢，总的来说就是身受心法这个地方，这四个地方细念嘛，念就是铭记不忘，去观察铭记不忘。那这边的念为什么叫念处，就是它的念呢，这种铭记不忘这种作用，心的心所的作用是跟智慧相应的。所以假设你念念不忘某个人，这个时候就不是念处了。意思就是说你念念不忘某个人，可能你是对他喜欢产生喜欢，或是嗔恨，或是不清楚，这种跟烦恼相应，就是无明嘛，所以这个就不是念处。所以这边特别讲念处，这种虽然念有念的作用，可是它的实体它的本质是要跟智慧相应。所以对某个人念念不忘，这个就不见得就是念处。好，那我们再翻到150，上礼拜已经有讲了，四念处可以分为两个，别相念处跟总相念处。别相就是个别个别，那个别一般的说法就是观身呢不净，观我们这个色身是不净的，那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那总相念处呢，就是观这四个都是不净苦无常无我。好，我们接着看魁二，鬼二，以总相念处对治我见等烦恼。导师这边讲本经所说的也是总相念处，所以他接下来经文讲的是算总相念处了，但归结于无我。因为呢无常苦不净等正观最后都是要引发，这样的观察设定都是要引发无我的正见，这才是是念处法门的主要的内容，根本的宗旨。那导师讲这个，你们为什么他归结到无我？导师为什么这么讲？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有看到我念那段那句话吗？就本经所说的也是总相念处，但归结于无我。你们觉得为什么要这么讲？在刚前面的148页经文呢，你们翻回去啊，四念处的经文，它最后是不是有一句，都有一句话，有没有？最后一，不管是身受心法嘛，最后都有一句话是什么？不堕我见。所以导师他这么讲，就是跟经文回应经文的了。好，我们再翻回来150页。好，接着呢一样在鬼二的那个科判的下面，算是第二段嘛，众生对于这身受心法总是有所取着，有所取着就会升起颠倒，然后升起常乐我净。所以佛说四念处是要对治颠倒，不再取着。这边的对治颠倒取着，所以经文才说嘛，自诸依以身受心法，依以就是依之而升起的取着，就执着的意思。那这个之前我没有看过了，比方在注脚413，413我们之前有看过嘛，我们看瓜佛二，注脚413的瓜佛二，是宝积经普明菩萨会的经文，若以得空便依于空嘛，是于佛法则为推度，如是迦摄临其我见居若虚名非空见起真三慢，所以者一切诸见以空得脱，若起空见则不可处。那在瓜佛三初一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发展这本书呢，就有提到这边的以呢，实际上就是执着的意思啦，跟我们这边依以的意思是一样。那我们看为本文上面本文，就是说这边所讲四念处它一样起的常乐我净四个颠倒。那我们之前在前面刚也有念的，就是在讲四非倒对治四颠倒嘛，四正观来对治四颠倒。那时候是不是一样有 来说对治所谓的常乐我净，那跟试炼处这边的差异点你们觉得是什么？前面就是从146页到147页开始嘛，四正观对治四颠倒，比方无常对治常嘛，无常苦对治乐嘛，常乐，无我对治我，涅槃寂静对治这种净颠倒，跟这边四念处总相来说，总相来说一样是对治所谓的常乐我净，就是观这四个是不净苦无常无我。你觉得这两个有没有差异？好，这可能有点，这个问题不知道讲的有没有清楚了哈。可是我的觉得了哈，就是这边主要是前面是认为，我们认为哈，我们认为是，比方我们长时间生活规律啊，或者我们一切顺利了哈，所以我们认为。就是常，我们升起常，就是没有无常观嘛，升起常，常那种长时间来说就会认为是这个常不会改变嘛，所以这个是把无常认为是常。可是这边所说的深受心法去观他的不净苦无常无我，主要是我们导师这边有讲了第一句话了，就是众生对于这四法深受心法总是有所取着，所以那是更深层的，他不是只是把无常的东西认为是常的，苦的认为是乐的，他是更根层深层来说，就是他认为是有的，可以执着，这些都是可以执着的啦。身体我们认为就是我的身嘛，那受就是我觉得如怎样那种感受是最直接的。好，所以我觉得这边呢跟前面呢是还是有一点点稍微的差异，这边是有一点是讲的更深层的烦恼，就是取着，就是我们不自觉就认为这是我的，这是我，这种根深蒂固的自信见，简单的说。好，我们接着来详说这四念处，那就分别来说呢，身念处，那这个诸位应该很熟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身念处就是观这个先观自身，就是修行者先观自身，那自身是观种种的不净，那经论常说就是三十六种所成，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有三十六物所成，先观自身之后再观他身，那第三个是自他互换的，就是观察 他的又观察自己的，这叫顺身相观，顺身相观。那这样子观察可以呢对治或者灭除执着清净的颠倒，认为我们这个色身是清净的。那这个跟不净观是相近的，所以它是比较粗重的，就是比较粗浅的我们可以对治的，更深一层的就不一定。那如果你们要对三十六物有兴趣，可以看这个注脚的四一四刮不一的。以前个人有去找那个，我不知道诸位对慧明法师知不知道齁，就法鼓尼学院的现在的现任校长，那之前我有问题去找他，结果在他的办公室呢他就放了一个人形哦，因为我刚好要问的是这个注脚齁，注脚一的这个最后一行有一个，我有八福二十是手杖嘛齁，那前面就是十九是身障，身障手障这个很难去理解是什么样道理，身障手障。那我就去问他，因为他写的这个瑜伽师立论，就是他博士论文里面有引到这两个字，那用梵文，结果我去找他的时候，他刚好有一个人有模型，他的模型是有趣的，就人体模型，就是器官啊，这些器官比较大的器官都会有什么胃啊脾啊肾，它是可以拿起来一个一个出来，所以观察还蛮方便的，就是这样观察，你要看胃就把胃拿出来，肠就把肠，当然那是一个模型，这边只是稍微提一下说，这种观察并不容易的，就不净观来说这个并不是那么容易，所以上次应该有讲，就是泰国的传承，他们有些甚至会到森林这种传承，他们有些人会 有的会把尸体捐出来，让人家观察他尸体从膨胀腐烂乃至最后变成白骨那种状态。那刚讲到这个生脏熟脏，生脏熟脏基本上就是说，我们刚吃食物吃到我们身体里面，从消化系统来说，它还没有开始消化的那个部分啊，那可能是胃有可能的，胃有可能是还没消化嘛，不会一食物进去胃里面就马上消化，有时候消化系那个系统没有那么快，所以生脏就是包含可以放那个还没消化食物的那些器官，那熟脏都是消化完的，所以胃也有可能，胃也有可能，所以有些古德的注解是分为上部胃的上部分跟胃的下部分，胃的下部分可能就是熟脏，那这个只是区别说了。那个梵文呢，有趣的是，我印象中我忘记了这个，我那时候问他那个梵文，他说他的博士论文的梵文字是错误的了，他自己也没有发现，刚好我去问他的时候他才说，所以这个就假设你们有机会看到他的博士论文，他有引这两个字生脏熟脏的梵文字，他说那两个字是有问题的，他后来有改过了的，那就是稍微因为这两个字是不是应该也没有那么复杂，可是我们比较不熟悉啦，就是放食物，就是我们吃的那些食物有还没消化跟消化完的分为生熟脏啦，简单的区分。好，那我们再翻到151页，一样回到本文的地方，就是随顺这样的身，一开始先对治我们粗重的烦恼，就是认为清净的颠倒嘛。那接着呢进一步来观察这个身的实相，就是用无我空的这个道理来观察。那如果进一步有办法再观这个身，就是因缘所成空的这种道理，无自性这种道理，就会不会对这个身起我执，不会起我执就不会多我见。所以这四个身受心法基本上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不多我见，断除这个我执。所以身体是比较容易引起我执，这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。基本上我们不太习惯被人家打骂，不是骂，被人家打或是触摸自己的身体，那对其他人也是如此的。所以感受那种感受，身体的感受是最直接的。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，就是我们现在正常在行住坐卧，就行走啊什么，像起床啊，起床早上起床，可是如果你有一天不小心闪到腰或是运动伤害之类的，你要起床这种简单的动作，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困难，好像要慢慢的一步一步来，你会真的感觉到所谓的什么叫这种我们一般正常身体好嘛，这种器官啊结构，不管是骨骼或是筋，他们配合得很好，那你觉得很自然，可是如果你真的受伤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动一下好像这个都不容易，你会发现人体的构造也是蛮奇特的啦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受念处。受念处呢就是观察这种感受了，那感受一般来说大致的区分就是苦涩乐受，还有不苦不乐就是舍受。那接着观察这样子之后，还要进一步观察实相，一样啦，实相就是观空嘛。那要观实相之前总是有它的次第，那总的来说受是不离开苦，这可以对应我们前面146页所说的，那146页那边一样是观受了，那在注脚有提到是诸受皆苦，就是生老病死或是苦坏苦行苦嘛，从生老病死来说它本身是苦的，在这过程当中就是苦，所以它是苦。那感受好的感受呢改变了，或是食物啊，我们喜欢吃某些食物，可是你饱的时候 再怎么喜欢的东西对你来说那时候就不是乐受。比方你很喜欢喝珍珠奶茶，你吃很饱，饱到你受不了的时候你再喝你一定喝不下，那时候的感受就不会是乐受了。所以总的来说啦，乐受也会改变嘛，从改变来说就是苦苦坏苦行苦，从一定会改变来说诸受皆苦，所以要观察这个受是苦。那观受是苦，就我们请看回本文，观受是苦就不会执着这种色受，就会对这种乐的颠倒，进一步在观这个 受的这个实相，这种感受事实上是因缘所成的。我们对某些人的想法概念，事实上我们喜欢某些人讨厌某些人，很多时候呢喜欢跟讨厌只是我们自己认为的感受，所以你喜欢的只是你的感受，是我们自己认为的感受，而不是你真的喜欢那一个人或是讨厌那个人。一般说呢，什么恋爱的时候是盲目的嘛，你就会把他们的对方的优点，当然这个对方讲有可能是男女的不一定，可是在谈恋爱的过程或是你喜欢某个人，你只是喜欢你自己认为的那种感受，所以这种感受都是无自信，就是条件而成的啦，它一定会改变的啦，不然就没有人会分手嘛，就没有人会离婚之类的。当然 有很多原因啦，离不离婚的其次，我这边只要讲的是说我们喜欢或讨厌一个人，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认为的感受而已，而不是你真的喜欢到他或是你真的了解他。好，这是从感受来说，所以感受一样是无自信，所以就不会执着这种受。如果你追求这种感受呢，追求不完呢，吸毒会越吸越多嘛。那然后抽烟啊，或类似，就只要有上瘾的这种物品，食品物品，基本上很多都是从受来说，就是我们认为，我们觉得对我们来说产生热受，我们就要去追求。好，如果可以不执着受，就不会堕我见。这边的我见就是萨迦耶见，就是自信见，就是认为我的不变的独存的。好，第三个是心念处。那众生的颠倒莫过于执着这个心事是常住不变，这虽是婆罗门教以来的老执着，可是也是一切众生的通病。所以修行呢，可以如果可以随顺心相，观这个心事如流水，流水你要让它停不太可能嘛，它一直在流嘛，灯焰也是要像灯一样点蜡烛一样，它就一直燃烧发亮，所以是刹那生灭无常。那心事如流水灯焰，你们可以先注一下，我们后面会看到了，在我们这一份讲义的172页，这个后面在讲观心无常，观这个心无自性的时候有些譬喻了，不然先放一下也好。从170页开始经文啊，这边总共有24句，有24个句子来说明这个心是无常。那我们刚说的流水灯焰是在172页。好，我们翻回151啊，所以观心无常之后呢，那无常是空的出门，从生灭无常中进一步去体察这种空无我，就可以去除这种常的颠倒。那去除常颠倒就不堕我见一样。那这个我们看一下注脚的415，瓜甫一，瓜甫一在智论，他是杜论卷31有提到这个无常是空门，类似的文句啦。我们来看他有个问答，那问是说，如说毕竟空，何以说无常事？就已经讲毕竟空，何必要再讲无常呢？毕竟空， 今即是空，就当下是空了，毕竟空当下是空，无常是今有后空。那这边今有后空这个空呢，他认为无常就是没有了，毕竟空的空并不是没有嘛，今有后空就是无常。那他回答呢，无常呢则是空的出门，如果可以如实的了知无常，那就可以知道诸法就是无自性空的。因为无常变化不居嘛，那空无我，基本上我们之前也有说三法印跟一时相应，或是三法印怎么去会动，就是诸法无我去会动无常，生灭的无常，诸行无常跟涅槃的寂静都是无自性的。所以了知无常就可以知道诸法毕竟空嘛。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以是故顺圣者出于四行观世间无常，四谛嘛，观无常苦，如果从苦谛来观呢，就无常苦空无我。那若见所着物无常，无常则能生苦，以苦故心生厌离，就无常嘛，所以我们所得到的，我们认为我们的，以为希望拥有，而且是长时间的拥有，可是一旦改变了，这个很多嘛，现在从小养到大的孩子女儿儿子，然后有一天呢交了男朋友女朋友，不听你的话了，你是不是觉得痛苦？应该会吧，应该是会了。基本上那个圣严师父也提过，就是不要拿自己的鞋子去套别人的脚，或是不要把别人的鞋子来套自己的脚，意思就是说别用自己的观点去要别人做了，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常说这样做为你好，这样子做是为你好，事实上很多时候并不是如此。所以这边所讲的所着物无常，改变了，改变就会产生苦嘛，那苦就会产生厌离心，就要想修行，想处理苦。若无常空相则不可取，所以是如果是无常嘛，就是空啊，就是无自性嘛，那就不可以执取，所以我们认为是我们的，实际上它不是我们的啦，就我们的儿子女儿也是如此，所以一切都是如幻如化，所以称为空。那这边空是从无自性来说的，那外物即空，内主亦空，是名无我了。从这个对外的执着来说，对外我们没办法控制，那我们所谓从就跟能观所观一样，能主宰所主宰的一样，我们想主宰别人，别人不让我们主宰，那我们自己也没办法主宰，所以这个就是无我。所以空是空，无常是空的出门。所以早期佛教在观五蕴也是从无常开始，无常苦，我苦故无我嘛，我空了。好，这是从心念处来观察。那事实上也有人讲，心是刹那生灭，我们怎么有办法在观？观心无常嘛，那既然是无常，我们怎么有办法观？那要不要观？应该还是要观了。你不观，你怎么知道它是无常？你不观，怎么知道我们的心是有种种的烦恼杂染？所以并不是什么都不观，就是来观，就是只是观它的这种自相，就是法的共相。我觉得比较难啊，我觉得还是如果从修学的次第来说，应该还是从无常生灭的现象来观察，来你进一步才了解它的一切法无自性的道理，一切法空乃至不生不灭的。所以还是直接观不生不灭，那可能要更高的层次。好，我们接着看法念处。一切法中除了色法还有心法中的受想是，其他如想思等一切心相应行，还有心不相应行，这个总的来说就是有为法。而从具色论，五味其实无法，就是色法心法嘛，心所有法，心所有法就是除了就主要以思心所为主的，思心所为主的这些心所法。 那还有不相应刑法，不相应刑法就多了14个了，还有什么德非德，这属于有为法。那除了有为法之外还有无为法，所以一切法总的来说就是有为法跟无为法。那从五蕴来分的话，色受应该受色受想行识嘛，从五蕴来说它实际上只有有为法，没有包含到无为法。那这些都是观法的对象，就是观的对象。那修行者呢，随顺法相而起正观，认为呢观察一切法没有一法可执着，那这样子就是没有一法可以安立为我。那着法是有，就是我执所在，那这样子只要可以没有执着法，就不会堕我见了。那这边的我见呢，是让我们之前有提过，如果你们带之前的讲义呢，我们以前讲义108页那个在讲那个我见里面有分两个，还有有，因为我们看荧幕这里好了，那一样如果你们有带的话，就是讲义108页注脚314的 Graph 2， 就是我们这边在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提到的，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。无我入中论说无我为度生，由人法分二了，就是有人无我跟法无我。无我就是空性，由于所观境的不同，分为二无我或是二空。那无我跟空的同样是缘起无自性，假设能通达无我，也可以通达无我所，就是通达我空，也可以通达法空了。所以基本上分两个嘛。那相反呢，如果有蕴等法执，就会起我执。大圣是通达二无我，那二圣呢，事实上也通达二无我。这是中观的系统跟唯识，跟后期佛教唯识真常系的系统不一样的地方。中观的系统是这边所讲的，就是二圣圣者在通达人无我的时候，不一定会遍观一切法，所以他不见得是观法无我了。所以如果他观的话，是一定能通达法也是无我。所以在入中论有提到，于法无我不圆满修。所以二圣说的人空我空人空嘛，大圣得法空是约偏圣来说，二圣断烦恼，佛人断尽烦恼习气所知障。那月称的见解，入中论跟龙树大致是一样。好，那接着是中观论中讲记里面有提到的，这个也是差不多，就是声法多说人空，那大声多明法空。那虽然有二空的说明，可是这个只是偏重不同，就性空的究竟道理它是一样的。那这个我们在讲义的108也是这个类似这个譬喻的，就是说一样用火来烧，稻草烧的火叫稻草火，那树木所烧的火叫煤炭或是树火，可是从火的作用来说是一样的嘛。所以简单的说，解脱生死呢，就必须通达这种空性嘛，无自性的道理。那自性见在一法上，就一切法上转，就是升起啊。对自性见嘛，认为有个独存的自我，这个叫法我见，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，就是对法产生执着，就是法我见。可是如果一样是自性见，在有情上，一的有情上转升起，认为有个独存的自我叫人我见。所以我见呢，虽有二，实际上总的来说就是自性见来作观。好，那我们看回这个，再对回我们这个讲义151页这边。所以 这边的法念处讲的是说，哎，对法产生执着，就是认为有个法可以执取，认为有个法可以安立为我，那这些就是我们刚所讲的法我见。可是如果断除了法我见，如果照入中论的说明，断除了法我见得到一切法空，那当下你也对人没有产生执着，所以经文这边也是归为不堕我见嘛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小节，这四念处如果可以如实的观察，就能不起我见，那就能厌离一切身受心法，那就可以停止流转心相涅槃，那慢慢或是一次从不熟悉到熟悉，慢慢的越熟悉，最后就可以断尽烦恼，所以开涅槃门有可以进入涅槃的可能。好，这是四念处的说明。那接着我们再看152页四正勤。那这四种法是能断除懈怠放逸，还有勇于为善做善的精进，所以也称为四正断。勤跟精进在佛法中都有指向上还有向善的努力，应该说纯善的努力啦。所以精进呢，佛教的用词纯善的努力，纯善不懈的努力。所以有一些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用这样的词去描述啦。不过我们某个程度来说，有人打电动很就是整天不睡嘛，整夜不睡，是不是很精进？我们或许会这么用这种语词啊，可是如果精准来说，精进它是跟善法相应的，纯善哦。所以，打电动纯善吗？可能不是吧，可能打打杀杀，或者是如果可能有一些你的不善心所会相应的，所以精进佛教讲的精进是跟纯善法相应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接下来这四个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，那我们一样来再一起看一下。第一个就是说能断过去已生的诸不善法，就是烦恼，已生的烦恼虽然已经过去了，可是它会对我们身心产生影响力，就是留下潜能，它会束缚我们，所以用精进就是用做善来改变它。老师这边有个譬喻嘛，就像加入黑社会这种不良的组织，虽然好久离开了啦，就是离开了这个团体，可是还是会受到他们的控制，必须要有很大的勇气断除过去，才有办法重新做人。这有些从那个监狱出来的，有些也是这边现在讲什么根生人，有些也是会如此的，并不容易的。这种过去的这个很长吧，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观察到，有时候我们跟人家吵架，我们吵架嘛，吵架讲了台语叫什么修眉不后悔嘛，就是吵架的时候讲的都是不好的话，可是吵架事情过了，可是你过了之后某天再想起那天的情境，那些情绪又来了。如果你们吵得很激烈，尤其是跟你很熟的人，跟我们不熟的我们可能就算了，然后排你一档啊，就是什么世道啦，就是很多人我们就不管他，可是如果跟我们很熟，我们的家人，这种吵得很激烈的，那种根本上那种立场不同，吵下来这个伤害彼此都很重。所以等你事情过了，可是你想起来那天的情绪又来了，可能有些人就会这样子到死都不相往来，甚至几年五年十年过去了，遇到之后会说你怎么都没有改变，这个我就说过了，这个是某个程度来说是双方啦，你说他没有改变，某个程度也是我们自己也没有改变，因为我们就是还停留到以前的那种心态嘛。所以这个必须要用精进去把它断除。 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了哈，等一下再从这个卫生啊，卫生的不善令不生开始。